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基辛格身处白宫权力中心之际，冷战急剧升温，美国深陷越战泥潭，中东在阿尔战争之后又一场大战带有一触即发之势。然而危机和挑战都为基辛格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作为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和国务卿，他频繁穿梭于中南海、克里姆林宫等地缘政治中心，以及中东、拉美、非洲等遍布世界的热点地区，被认为是参与打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全球权力格局为数不多的奠基者之一，在历史的沿革中刻下了自己的痕迹。如果你要列出对当今我们所认可的政治秩序的形成最具影响力的五六或者七个人，亦就是在二战之后创建了我们今日所看到的国际秩序的人，我认为你肯定要将它列入其中。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历史学者教授杰里米·苏瑞对美国之音说，他对权力比不上毛泽东、史太林、罗斯福或丘吉尔，但或许他仅次于他们。下个礼拜不可能发生危机，我的日程都已经排满了。基辛格这一句独特的幽默透露出，那个是一个基辛格参与运筹大局改变世界历史轨迹的年代。美国在越战之后面临严重的分裂，公众对国际参与面临强烈幻灭感，基辛格是这个历史关头所发挥的作用，基本上就确保了美国在越南战争结束之后继续扮演全球角色的可能性。而当时美国实际上有可能完全放弃参与联盟、军事干预和海外努力。亨利·基辛格与美国权力一部政治传记一书的作者托马斯·斯雅兹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说的。斯雅兹亦都是范德比尔特大学历史系教授。鉴于基辛格的杰出贡献，他在1977年获得到总统自由勋章，这个是美国最高的平民奖项。他还在1973年因为实现越南战争的和平解决与北越领导人黎德寿共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纵观基辛格几十年来在中国问题上的立场，他的反复强调核心观点是中国崛起不可避免，美中不可冲突。当我在美国的朋友和同事谈论到中国的崛起及其为我们带来的问题时，我说崛起是不可避免的。基辛格2007年在北京是这样讲，我们没有办法阻止他，亦都不应该阻止他。对基辛格来讲，美中关系已经到了关乎人类兴亡全灭的这一步，拜登和习近平见面时再谈到分歧已经意义不大，而是应该说，主席先生，现在和平面临的两个最大威胁是我们两个。他最近在接受经济学人杂志采访时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有能力去毁灭人类。基辛格的论中国被公认为西方中国问题专家必读书籍之一，在这一部中国问题专著中，他以一位外交家和思想家的独特视角分析和梳理了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外交史，以及中共建立政权之后外交战略特点，记录了他和毛泽东、邓小平等几代中国领导人的交往历程。基辛格不单只是中国执政以来前往中国的第一位官方美国特使，亦都是访问中国最多的美国政界人士。他五十多年来先后近100次往返在两国之间。德克萨斯大学教授亨利·基辛格与美国世纪一书的作者苏瑞说，基辛格认为中国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文明的国家，当然中国确实是这样，但他忽视了毛泽东、文化大革命和大跃进所带来的恐怖和暴恨。他对美国之音说，基辛格更加着迷于帝王、紫禁城和长城等浪漫的历史。基辛格见到毛泽东的时候，两个人握手好耐都不肯松开的一幕，带有两人似乎彼此相见恨晚。范德堡大学的斯亚兹说，他们学校拥有一个新闻电视档案馆，其中就保留了基辛格1973年11月与毛泽东见面时的画面。他和毛泽东握手的时候，两个人上上下下舞动了将近成 25秒。基辛格的外交大手筆几乎都是秘密进行的，从打开美中大门到结束越战、谈判美苏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等等，基辛格参与了并主导了一系列外界几乎一无所知的外交行动。他1971年7月1号天光的时候，在巴基斯坦登上那架波音707飞机飞往北京的时候，甚至连美国国务卿都不知情。在他和苏联交涉核武器条约时，美国正式的谈判代表都被蒙在鼓里。对当年美中密会同样浑然不知的还有台湾，虽然有人指出台湾自那阵时以来长达几十年的繁荣发展，或在某程度上都要归功于基辛格的北京之行中就台湾问题打下的框架，无论是是福是祸，台湾海峡至今基本上维持了大致的和平。然而在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的是，台湾人的命运当年亦都就在自己的睡梦中，在基辛格和周恩来北京下夜的讨价还价中被决定了。当年基辛格在和中国领导人就台湾问题进行谈判时，并未考虑征求台湾人的意见，这一点在基辛格1975年与毛泽东的一次会晤记录中亦都有明确的记载。据美国国务院公布的会谈实录，在毛泽东对基辛格说你们现在有中国的台湾时，基辛格说但我们将会在我们之间解决这个问题。在那次会见中，在座的还有当时担任美国驻北京办事处主任的老布殊。据美国国务院的英文会谈实录，毛泽东在谈话中曾经忽然话锋一转对基辛格说他可以成为美国总统。基辛格附和到1980年老布殊出马竞选，虽然未有如基辛格所料做上总统，但是做上了副总统。时隔14年之后，当年在毛泽东看来有总统迹象的老布殊，在1989年如其所料入主白宫，成为美国第41任总统。与基辛格一样，老布殊亦都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个称呼在中国外交措辞中极具特殊意义。就基辛格而言，他不单只有破冰之功，在中国眼里更有坚持不懈替中国美言之劳。老布殊在中国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对两国关系的处理深受基辛格欣赏，他一面对中国谴责，一面又派他的国家安全顾问思考克罗夫特携私人信件到北京和邓小平见面去解释。白宫生涯之后，基辛格以自己的名字成立了一间商业咨询公司，为国际大公司提供政治风险咨询。以基辛格之尊，在中国通融一些有什么事或许不难的，但就潜在的利益冲突而言，他在这个问题似乎并没有陷入过重大丑闻的报道。如果说美中两国的商业交往当中有什么基辛格身影的话，美国大型农工集团康地谷物是美国在中国的第一间外资饲料厂。1982年康地成立董事会时，聘基辛格为董事，康地还曾经是全球最大猪肉生产商史密斯菲尔德的最大股东。好像绝大多数政治家一样，基辛格也是一个充满争议性的人物，他甚至因对拉美和南非等地一些历史事件的处理而被指责为罪犯。基辛格被很多人批评为亲中，但纵观他的公共政治生涯，亦都不难发现他并非对中国崛起所带来的现实视而不见。在亚洲，中国作为中央王国的野心构成了对美国建立的世界秩序的挑战，他在今年2月的一次演讲中这样说的。近年来，俄罗斯因乌克兰战争等已基本不再被认为是美国的同等对手，这个曾经的世界第二军事大国曾经在很多年里面被认为是比中国更大的威胁。但在基辛格看来，即使是在冷战年代苏联最强大的鼎盛时期，他都远远不能够跟今日的中国相比。因此一个合理的中国政策应该是斗和和的兼收并蓄。 我哋必须做好反对中国霸权的准备，但同时亦都应该对共存持开放态度。基辛格2021年对欧洲最大的数字出版公司之一阿克塞尔斯普林格的总裁多普夫纳是这样说的。基辛格生于乱世，他的成长起来的年代正值德国社会动荡不安，法西斯势力迅速膨胀，他在纳粹的魔影下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直到15岁时移民美国。移居美国之后，他又曾应征入伍奔赴二战中的德国战场，后来在哈佛获得博士学位，历任哈佛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负责人和教授。基辛格传一书的作者沃尔特·埃萨克森说，少年时代心灵上的阴影为基辛格后来的政治生涯打下深刻的烙印，促成了他对人性的悲观态度。我认为基辛格是班上最聪明的小孩子，他在自负和不安全感的混合体中长大，艾萨克森在书中写道。在国际政治界，基辛格外交思想的核心被普遍认为是在风云变幻的国际政治中追求现实主义的权力均衡。在他看来，大国外交归根结底是基于国际政治的现实而非道德准则。国家是一个脆弱的机构，他在2015年出版的《世界秩序》中写道，政治家并没有因道德约束而冒他生存风险的道德权利。批评者说，在这种外交政策模式中，政治价值观、民主、人权等没有任何作用。他有一种世界如果没有治理便充满危险的意识。公共事务与历史学教授苏瑞说，作为难民以及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经历塑造了基辛格的世界观，尤其是他对世界危险和德国、俄罗斯等侵略性大国危险的看法。而另一方面，他深信好像他这样的领导人可以影响历史进程，他是一个非常精英主义的思想家。基辛格经常出语悲观，先天下之忧而忧。范德比尔特大学的施雅兹说，一位教授曾经对我说，在学术界中悲观永远比乐观更为睿智。他认为基辛格潜心造就了这样一种悲观者英明的印象。八岁高龄之上，基辛格仍然才思敏捷，常常跻身热门议题的最前沿，针砭时弊。越旦世界安危，人工智能或尚处蹒跚起步阶段，但依基辛格之见， ChatGPT 之类的自然语言处理程序的强大潜能将会改变人类对现实的认知，知识亦都将会被重新定义。在步入人岁其二之年之际，他对世界最为悲观和英明的忠告莫过于对世界末日的暗示。核武器虽然可怕，但在基辛格看来，他仍然在可控的范围。对人类来讲，数倍于此的灭顶之灾是人工智能等的科技进步。在人类历史上，人类第一次有能力在一个确定的时间内自我毁灭，基辛格是这样说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发自华盛顿的报道。